但这一切的挣扎和努力，现在再回头看，都觉得好可悲。因为事实上，业务上的沟通，目前我觉得十分有效的一句话是，我发现你并不是我想要的合作对象，我们还是不合作好了。这都不必我教了，美剧不也是动不动就有这种剧情，用别家公司挖我过去来逼老板加薪。我倒不是在耍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段，是真的就不合作了，承认对方不是我想要的人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可能一般人会觉得，你这么挑，那没有人肯跟你合作怎么办？这事情有两个相关事实可以承认一下。一，我真的需要合作对象吗？这十年是一个极端个体户化的年代，你作为一个手艺人开个淘宝店，往往比卖命给企业赚的更多。二，一个生意能安稳经营，必须具备独一无二、无法被取代之点，不是质量最好，就是最便宜，不然就是一个街区总会有水漏水的，水电工不能没有，再不然就是兼卖人情味、心灵咨商等等额外服务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毒品级的卖点，那你就会满街都是竞争对手，你没有办法不说服你的客户购买。有一位朋友做业务 sales 的，他跟我说，我在工作没有可能不去说服我的客户啊。其实基于前述原则，你的客户如果还需要你去说服，这整件事就不对头了。我做生意并没有说服别人来买我的商品，就只是挂个招牌说是卖这个，告知一下，生意就这么做了。如果有这么一天，我发现自己需要说服别人来购买我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代表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移了。或许是中医热潮退了，或许是经济不景气，大家没钱上这种课，也有可能是同一门课，有别的老师教的比我更合学生胃口的。但无论是什么理由也好，对于练庄子的我而言，说服是的赢，销是唯一不可的选项。甚至如果说到第四篇的练法无牵令无劝成的话，庄子是不赞成人去解决问题的，因为解决问题会让人瞎掉，而看不见更大的结构，是哪边早就已经歪掉了。如果是有老师同样的科目教的比我好，那很简单，生意就收掉不做，我可用改行去串念珠什么的，设计能量石念珠，我还蛮有把握独霸业界的，再不然回老本行做翻译都好。等有一天我教的比别人性价比高了，再回头做也不妨。总之让事实说话就好，而事实上事实也不必说话，大音希声。2020年2月27日照庄子第四篇的心法，如果公司出了问题，千万不要去救，要让问题腐烂到骨头都露出来的程度，你才会看得见是什么结构造成了这个问题。承认了背后的结构本身，问题就会消失。比如说那个做业务的朋友，他们公司是布料中盘商，但现在消费者愈来愈可以直接向生产者以更低价购得同质量的商品，个体户化的年代，市场变成不需要中盘商了，这是大结构的事实。可是他的上司只看到业绩下滑的问题，想要解决问题，逼着业务员要更加努力说服客户购买，甚至早上开会时要呼励之口号了。如果是练庄子承认事实疗愈法的人，看到大市场如此转移，就会晓得客户购买率下降是自然现象，根本就没有问题。面对事实尽快收摊止损，投资别的事业，遇到抽身遇好就是。也说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我们哪里搞错了，在庄子的眼中很可能根本时尚就不存在这么多问题，没搞错的事就是道法自然的自然现象，既是自然现象就不必去花力气搞它了。从前我在社区大学教日文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跟我提出问题，说我上周讲的他到这周就忘了。我问，上完课到下次上课之你有复习超过15分钟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我每次上课两个多钟头讲一大堆东西，你回去复习时间连15分钟都不到，所以忘了。这怎么听也是自然现象的。你说的听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呀，哪里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吗？自然现象就不必拿来跟我闹了吧。当人真的看得到自然现象的时候，心中通常淡然一句贵安吧，你就平静无波了。有朋友跟我说，我在外面有了女朋友， 被我太太发现了，她气得在家一直给我脸色看，又过来几天看我愈来愈不顺眼，带着小孩回娘家跟我说她要离婚，怎么办呀？我好惨啊。或者是我老婆在外面偷人，我气不过给了她一巴掌，她现在不但要离婚还告我伤害，要敲我一大笔钱，怎么办呀？我好惨啊。像这一类的怎么想都是自然现象，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，自然也没有意见。你给了，你可以跪安了。